那礼拜五的时候呢，感谢神，礼拜五的时候我们有喜乐组的古慧秋姊妹、方文胜弟兄受洗归入神的大家庭，让我们再一次祝贺他们，也让我们在一起呢彼此帮助，在耶稣基督的这块房角石上被建造成灵宫，来荣耀神，以神为乐。那上一堂呢，我们是讲了天使报喜讯给牧羊人，我们从牧羊人的身上我们看到呢，要让福音首先改变自己，然后呢我们去影响周围的人。那今天是路加福音的第十讲，耶稣在圣殿按照律法被献于主，同时西面和亚拿有看见婴孩耶稣，就称颂传扬主。请打开圣经，一起翻到路加福音二章二十一节到四十节，请会众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预备起，满了八天，
就给孩子洗了礼，与他起名叫
耶稣，就是没有从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
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正如主的律法和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
又要照主的律法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两只雌鸽献祭。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他得到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
要让律法的规矩办理，
西面就用手接过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世人无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前所预备的，是照万邦人的光，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孩子的父母因这论耶稣的话就稀奇，西面给他们祝福，又对孩子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孩子费力，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话，
叫小人心里的一面先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
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瑟之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
直到那时，
他进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并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约瑟和玛利亚照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就回加利利到自己的城拿撒勒去了。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好，感谢神赐给我们他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在这主日的早晨再一次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求你来施怜悯，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所以求你借着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认识我们的耶稣，那位婴孩耶稣是谁，他和我们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众人同在，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请坐。 那首先请大家看一幅画，这幅画呢是跟今天的经文是相关的。就是这幅画的名字叫西面的预言。那西面是哪一位呢？就是那个抱着孩子的那一位哈。那婴孩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就是穿红衣服的那位女子。那大家还注意到什么细节没有？我注意到他们那个献的是两只，一对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对不对？啊，待会儿我们经文会提到啊。第二个想考一下大家，这个时候婴孩耶稣有多大？八个月，八天。好，那正确答案应该是40天。待会儿我们来看经文哈。那这幅画呢，是意大利的一个画家叫圭多·雷尼，他创作于1636年。那如果现在大家想看这幅画的话，到法国的卢浮宫啊，因为1797年这幅画就挂在卢浮宫了。那我们就今天一起来学习今天的经文，我们来看一下这今天的经文要让我们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当婴孩耶稣第一次被带到圣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圣殿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人和神相遇的地方。在那里呢，期待救主弥赛亚降临的犹太人已经等待了几百年。当真正的弥赛亚来到自己的地方，却没有人会认识他、接受他。会有没有人认识他、接受他呢？我们一起来看今天圣殿里面的人对婴孩耶稣的反应。我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耶稣是谁，分为三点。第一点，耶稣受割礼奉献于主，他是伏在律法之下。第二点，西面得到启示称颂并预言，来告诉我们耶稣是神的救恩。第三点，亚拿来颂赞传扬主耶稣，传扬耶稣是那位救赎耶路撒冷的。让我们先看第一点，第21节经文有说到满了8天就行了割礼。什么是割礼呢？割礼啊，就是耶和华神通过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一个约。割礼呢，就被称为神和他的子民所立的约的一个记号。这在旧约里面神跟人立约的记号是割礼。那么考考大家，在新约里面我们这个神和人立约的记号是什么？我们现在没有割礼嘛，啊，应该是洗礼。我们是通过洗礼呢，我们就是说洗礼是神和他的子民所立约的记号，在新约里面。第22节，按照摩西的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所以刚才说的那个八天只是受割礼，然后呢他满了洁净的日子才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那这个洁净的日子有多长呢？摩西律法在利未记12章2到24节就说，如果生的是男孩，这个产妇呢要在家居家洁净33天才算满了洁净的日子。所以呢，耶稣是男孩，33加8，可能是40天或者41天。如果生女孩呢，要双倍，66天才算洁净的日子。那不论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都要按照利未记12章6到8节，要到圣殿呢献上燔祭和赎罪祭。燔祭呢是1岁的羔羊，赎罪祭呢是一只雏鸽，或者是一只斑鸠。但我们看到这个幅画里面的话，它是没有羔羊，为什么呢？我们一会儿来看啊。那23节对这个献祭做出了更多的解释，他说是按照主的律法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这就是长子要分别为圣献给神，这是为了纪念呢当时神率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他击杀埃及地所有投生的，要归给耶和华。也就是在出埃及记13章11到16节，那也是第一次的逾越节，所以把投生的献给耶和华是纪念逾越节。第23节， 又要照主的律法所说，用一对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献祭。我们刚才看到立位记说这两个祭哈，斑祭是要一岁的羔羊，赎罪祭呢是一只雏鸽。他为什么没有一岁的羔羊呢？是因为立位记上还讲了12:8有说，若家里经济能力不够的话，作为斑祭的一岁羔羊可以用斑鸠或者雏鸽来代替。所以呢，我们知道约瑟和玛利亚他们家里家境贫寒，所以呢他们就献上了一对斑鸠，就用斑鸠来代替那一岁的羊羔。这也体现了神的怜悯，神看重的不是祭物，乃是看重神的儿女一颗愿意顺服和奉献的心。有的人又说了，马太福音里面不是记载说东方有三博士来探访他们，给他们献上黄金、没药和沉香吗？那黄金难道就不值一岁的羔羊吗？大家觉得这是不是一个问题？大家想一想哈，东方的博士从哪里来？来到应该是从波斯是吧？东方的博士从波斯要走到这个伯利恒的话得多远啊？有解经说至少要3个月啊。那我想这个时候他才出生40天，那可能这个时候东方三博士还在路上。好，21-24，短短的4经文就讲三件事情，都和律法相关。第一是割礼，第二是守洁净，第三到圣殿把婴孩耶稣献给主，并按照自己的经济能力所允许献上一对斑鸠。这都是照着主的律法，表明耶稣的肉身的父母呢，他们是严格的遵守摩西律法，也说明主耶稣乃是以人的身份出生在律法，生在律法之下，为要满足律法一切的要求而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加拉太书4:4-5，即到时候满足，神就差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什么叫在律法以下呢？律法之下就是要受律法的咒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保罗在加拉太书3:10引用生命记27:26-28:1说，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呢？因为人不可能完美的遵守所有的律法，所以呢，若想靠行律法在神的面前称义是行不通的，只能接受咒诅。所以呢，律法是叫世人知罪的，而不是让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称义。但是耶稣很特殊，因为他是完完全全的神，又是完完全全的人。他虽然生在律法之下，在地上的一生他完美的遵守了一切的律法，他本不会遭受律法的咒诅，却是主动的顺服，甘愿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接受那本该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该受的咒诅，成了赎罪祭。哥林多后书5:21就说到，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耶稣就这样救了我们，使我们从黑暗之子变为光明之子，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作者路加一直是在强调按照主的律法，摩西的律法。这个律法这个字呢，一共出现了4次，分别在23:24, 27:39。今天的这一段经文只是记载了婴孩耶稣，他是在他的父亲母亲的照管下遵守了神的律法。其实我们查考圣经，耶稣的一生都是完美的遵守律法。比如说耶稣12到圣殿里面去和教师来应对，当父母让他回去的时候，他虽然不愿意回去，但是也顺服了父母。这就体现了他顺服摩西十诫里面的孝敬父母那一条律法。当他30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的时候，约翰要拦阻他，耶稣说，我理当尽这诸般的义。 这里面这个义呢，就是指来顺服神对人在律法上所有的要求。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登山宝训中论到律法，说到：莫想我来要废弃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所以保罗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义。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做到100%的遵行律法。我在北卡的教会，我们上主日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老阿姨，那我们在学到这一条的时候，就是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有讨论，那么她自己也感叹，就是摩西十诫里面的任何一诫，她说她都不能够完美的遵守。我相信靠着我们自己，我们这些罪人，我们不可能在神的面前靠着行律法来称义，因为这个世上没有一个义人，一个都没有，除了耶稣基督。因为主耶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但我们不再靠自己来的行为来称义，乃是要靠着相信耶稣来称义，因为只有他守全了律法，也成全了律法，为的是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罪人救赎出来。那我们因着相信耶稣得到新的生命，在基督里靠着圣灵的力量，才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以上是第一点，耶稣受割礼奉献于主，乃是服在律法之下，为的是要把那些在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现在我们看第二点，西面得到启示来称颂并预言耶稣是神的救恩。第24节、25节有说到，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西面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神听见。那西面这个人怎么样呢？经文里面没有说他的这个职分是什么，不知道他是一个祭司或者是利未人，但是我们知道呢，他是一位又公义又虔诚的人。公义呢是对人说的，虔诚是对神说的，所以呢，西面是对人公义，对神虔诚。这位又公义又虔诚的西面，他一直在盼望着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谁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呢？就是弥赛亚。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在罗马的统治下，他们也热切地等候神所应许的救主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水深火热的压制。所以呢，就称心目中的以赛亚为以色列的安慰者。确切地说，以色列的安慰者也来自于以赛亚书40章1到5节和49章13节。在第25节，当约瑟和玛利亚按照主的律法准备献上婴孩耶稣的时候，圣灵就在西面的身上开始做工。那我们仔细来看一下圣灵的做工是怎么做工的。圣灵的工作有三个。第一，圣灵在他身上，我们往下看啊。首先，圣灵是降临在西面的身上，我们看下一页 PPT。 第二，圣灵呢也向他启示，是什么样的启示呢？让他知道自己在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我们到下一页的 PPT。 第三，圣灵也会感动他进入圣殿。我们看到没有，首先圣灵会降临，圣灵接着会启示，第三呢，圣灵也会感动西面呢，带领他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着律法的规矩办理。那接下来29节到32节四节经文就是著名的西面颂了。第29节和30节，西面有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这里照着你的话是什么话呀？就是第2章26节圣灵所启示西面的话， 说他没有死之前呢，要看见主所立的基督。意思是说，我今天既然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弥赛亚，我就可以安然去世，就可以死而无憾了。那我在准备的时候，有人说这句话就跟孔子说的一句话很像，哪一句话呢？就是说，朝闻道，夕死可也。可以哈，但是觉得这个可以这么说吗？有一点点像哈，我也做了一些准备，从字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孔子说啊，他说你早晨听到道，晚上即使死了没有遗憾，这个呢可能是有一些些的误解哈，更合理的解释应该是说，这个道它不是一般的道理，是指儒家的仁义之道。你懂得了仁义的道理，就应该用自己的一生去实践它，又是为了捍卫它，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换句话说，孔子的意思是说，他强调两点，就是说你明白了这个道理，这个真理，你就要去实践。第二个，你在实践的过程中呢，你要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的代价去捍卫它，就是说你为了这个真理，你要有牺牲的精神。那后来孟子呢，把这句话就更发展了，他说要舍生处取义，义就是合理的事情，应该做的事情，舍生取义就是为了正义的事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呢，这句话乍一看跟我们今天这句话西缅的这句话很像，那是在说，那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如今我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就死而无憾。但是其中呢，我觉得至少有两点是不一样的。第一，就是关于什么是道，什么是真理，两者是不同的。孔子和孟子的真理是仁义之道，而西面所看见的真理是什么？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第二，他们的侧重点也不一样。孔子和孟子他们强调的是人的行为，我为了真理我可以不惜牺牲生命，西面这边是强调是神的恩典。因为西面是在强调是耶稣基督所带来的安慰和平安，安慰就是以色列的安慰者，这个平安就是说这里面的安然去世，它的原文是说离开，在 peace 里面来离开，也就是说他有平安。所以他是强调神的作为，神的恩典。这个平安呢，就是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为我们罪死在十字架上，给我们带来与神和好、与自己和好和与人和好的平安。所以我们看到这至少是两点不一样，第一个是什么是真理，第二一个是人的行为，一个是神的恩典。好，继续让我们看第31节，就是你在万民前所预备的。这强调什么？强调这个救恩是给谁的？是给万民的，不仅仅是给犹太人。我相信这句话呢是圣灵感动他说出来的，因为他是犹太人，那么他一直是期盼着是给犹太人的那位弥赛亚。若不是圣灵感动他，他不会说这是在万民前所预备的，这万民也包括外邦人。32节，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耶稣基督是光，是要照亮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这是撒迦利亚说的。耶稣又是神的荣耀，要首先临到以色列民，这讲的是救恩的一个次序，要先救以色列人，后救外邦人。这在以弗所书2:12也提到了这个救恩的次序。所以我们来总结西缅颂，西缅颂有两点哈，第一点有说到耶稣就是神所设立的那个救恩，他要生在律法之下，为要将律法之下的人救赎出来。第二点，耶稣是生命之光，给在罪的黑暗中的人带来得救的光明，带来能力、指引、真理、温暖和医治。接下来在33节到35节，西缅又祝福约瑟和玛利亚，并预言这个婴孩耶稣的使命和未来。他说这个孩子被立，他有三个效果，第一叫许多人跌倒，第二叫许多人兴起，第三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首先叫许多人跌倒。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六章五十四节，有说到许多的门徒因为听不懂主说的话，主说了一句话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那些门徒听不懂就厌弃而退去，那这些人就因为耶稣所说的话就跌倒。那第二个叫许多人兴起，例如彼得会坚定地跟从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七节，约翰对那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像别的门徒一样退去吗？西门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同样一句话，那有的门徒就离开耶稣，但是彼得却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所以同样一句话，同样一个主，会叫人跌倒，也会叫人兴起，也会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就像犹大被主的话来揭露出来，他是卖主的魔鬼，约翰福音六章七十节到七十一节。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基督呢是那块试金石，既可以使许多人兴起，比如说彼得、保罗和众门徒，也会使许多人跌倒，比如说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希律王。耶稣是使人得救的磐石，也是使人跌倒的磐石。耶稣基督这一块磐石，在信的人总为宝贵的防脚石，在不信的人却是绊脚的石头，跌倒人的磐石。西面在这里特别指的这个，应该是指耶稣基督的死，因为第三十二节，西面有对玛利亚说：“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死而复活。对于信的人，死而复活的耶稣就是那位替我们赎罪和代求的耶稣救主。对于不信的人来说，耶稣就是绊脚石，因为他们怎么也不可能想象，也不会相信神的儿子怎么会死呢？怎么会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若没有圣灵的光照，他们看了却看不见，听了却听不明白。这里我们也看到圣灵在西面的身上的工作，我们说了第一个是降临、启示和感动。那让我也看到啊，圣灵的工作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很奇妙。当我要辞掉工作去读神学院的时候，要遭到家里的极力的反对，所以正在我举棋不定、犹豫不决，甚至怀疑神是否呼召我的时候，忽然有一个电话打进来，就是我以前的一位传道人，他说呢，是神感动他，是圣灵感动他给我打这个电话。那在他的鼓励之下呢，那我在后面继续祷告，然后就坚定了神对我的呼召。那我举这个例子是在想说，这位传道人他之所以给我打电话，是因为他在祷告中有纪念这件事情，在祷告中圣灵就会感动他，让他来给我打电话。我相信这一切都不是偶然，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两周前我们在讲冯秉成牧师蒙召见证的时候，也讲到当他还没有全职服侍的时候，瘫痪在床的时候，也有一个姊妹在祷告的时候被圣灵感动，来给冯秉成牧师给他做针灸，然后呢做了几次就好了。但是几个月之后呢，这位姊妹就生病，就被主接走了，归天家了。所以我相信圣灵感动这位姊妹啊，在他这个离开归天家之前的几个月去医治冯秉成牧师，也有神的美意，神就是要使用这一位姊妹。那当时还没有全职服侍的冯秉成来认识到主的呼召，来响应主的呼召。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可能会说，我怎么没有圣灵的感动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你没有像西面那样在神面前来虔诚的祷告。所以让我们首先要从祷告开始，在祷告中圣灵就会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并经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也从感动西面的那个圣灵也同样感动我们，让我们能够看见并经历我们的主。 让我们看耶稣为宝贵的房角石，而不是阻止我们认识神、亲近神的绊脚石，让我们的生命被他改变，得到神的祝福。然后同样也很重要的是，我们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让我们在祷告中得到圣灵的感动，为软弱的肢体祷告，为不幸的灵魂祷告，求圣灵也感动我们，让我们主动地站出来去关爱、去勉励我们的弟兄姊妹和不幸的朋友们，好不好？让我们就从祷告开始，问身边的人代祷开始，我相信圣灵一定会感动你，使用你，成为主的器皿，与主同工。这是第二点。最后我们看第三点，亚拿颂赞神，传扬主耶稣。第三十六节有说亚拿是谁呢？他就介绍的比较清楚了，他是一位女先知，他是亚瑟之派法内利的女儿。亚拿的名字呢是恩典的意思。亚瑟是谁呢？十二支派中的一个，是雅各的第八个儿子，是拉杰的姐姐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那亚瑟的意思是有福的意思。法内利也就是亚拿的父亲，法内利的意思是神的面的意思。所以这三个名字连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亚拿是一个蒙恩的人，是一个有福的人，因为将要见到神的面。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亚拿是一个女先知，结婚七年丈夫就过世了，寡居了很多年，所以当时她的年纪至少是84岁了。亚拿很虔诚，我们怎么知道呢？第一，她常常在圣殿里；第二，她禁食祷告；第三，她昼夜敬拜神。所以有人说啊，前面的这个西面代表律法，亚拿代表先知，律法和先知加起来呢，一男一女正好是代表整个的旧约的世代，他们都在期待着弥赛亚的到来。这位虔诚的女先知，圣经没有讲亚拿是在听到西缅的颂赞之后才认识婴孩耶稣是拯救耶路撒冷的那位救主，但是我们可以推断，就像类似于西缅一样，一定也是圣灵的工作来感动他、启示他，他才进来称谢神，并且传扬耶稣是救主的好消息。最后的两节，39节到40节，有记载玛利亚一家人从耶路撒冷回到拿撒勒。第39节再一次重复，是照着主的律法办完了一切的事情。作者其实是再一次强调，主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来尽诸般的义，为的是要拯救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第40节最后一节，用短短的一节经文就讲了耶稣从出生之后的40天到12岁，这12年的时间，他就讲了三点：第一，他的身体强烈出来；第二呢，他也充满了智慧。那身体强健、充满智慧的原因，是因为神的恩在他身上。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今天的这三段经文，包括圣殿的献祭、西面颂和亚拿的颂赞。作者路加是要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耶稣是谁。我们一起看哈，我总结了五点，耶稣是谁。第一呢，在这段经文里面，耶稣是正式的被称为耶稣，耶稣就是神拯救的意思，也是以马内利的意思。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告诉他的名字就告诉我们，他就是神的救恩。第二点，西面说他是弥赛亚，不但耶稣的名字表明他的身份，圣灵也启示西面和亚拿，耶稣就是以色列人所期盼已久的弥赛亚，而且这位弥赛亚不仅仅是为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第三，耶稣来是成全了律法，守全了律法，耶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不是要废弃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因为以色列人不能完全遵守神的律法，但是耶稣能够，只有耶稣才配称为义人，所以他才能够代表我们成为无罪的羔羊，替我们成为那赎罪祭。第四，他自己卑微，他从道生肉身那一刻起 就表明他的谦卑。他取了人的样式，诚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最后他也是释经石，他将为我们死。耶稣是磐石，对信他的人是方脚石，不信的人是绊脚石。所以耶稣是释经石。我们面对耶稣，面对福音的时候，我们只有两条路，信或者是不信。圣灵感动彼得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解救。所以这五点我们把它分一下类哈。第一点第二点是讲了耶稣的地位，耶稣的身位。第三点讲的是耶稣是如何来拯救我们，他是要生在律法之下，将我们这些律法之下的人拯救出来。第四点讲的是耶稣拯救的态度和方式，是自我卑微，存心顺服。最后一点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耶稣到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就是说当你面临耶稣的时候，你无法逃避，你要做一个抉择，你是信还是不信，这将决定你是否有永生。我在座的慕道友朋友们，也求以前感动我们的圣灵也一样感动你们，早日归到耶稣的名下。好，我们到下一页，我们再来看旧约新约还有耶稣的关系。我们看哈，旧约里面是律法多一些，恩典少一些；新约里面因着耶稣的工作是恩典多一些，律法少一些。耶稣来不是要废弃律法，来乃是要成全律法，也守全了律法，用他的血为我们立了新约，让我们有了基督新的生命，也让我们靠着耶稣走在成圣的路上。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圣灵开启我们心里面的眼睛，让我们真正的认识这位救主，来信靠他，我们罪就得赦免。让我们在主里面成为新造的人，靠着圣灵的帮助，我们每一天都与主亲近，更像耶稣基督。就像一开始大家所看到的那幅油画一样，西面呢是一位又公义又虔诚的人，活在律法之下，但是呢他没有盼望。只有当圣灵启示他的时候，感动他的时候，他看到神所预备的救恩，他才欢喜快乐，得到了安慰和平安。那么女先知亚拿，她也得到了圣灵的启示，就赞美神，传扬主耶稣，就让我们认识到靠着律法我们不能够得安慰，也不能够得平安，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神所设立的赎罪祭，那无罪的羔羊，我们才能够罪得赦免，才能够得安慰，才能够得平安。同时也可以像亚拿一样，将这样的一个好消息传出去。我们一起来总结今天的信息，从耶稣被献，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是伏在律法之下，为了要将我们这些律法之下的人拯救出来。第二，西缅得到启示说耶稣是神的救恩，亚拿得到神的启示说他是那位拯救救赎耶路撒冷的。最后呢，今天的经文也让我们看到另外的三点的功课。第一，让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得救，我们不能靠行律法得救，我们唯有靠着耶稣我们才能够得安慰和平安。第二，我们在哪里和神相会，我们在旧约里面，我们在圣殿里面，我们去敬拜神，但是这个圣殿我们的主说过他会被要毁坏，三日之后又建造起来，这个三日之后建造起来是指他复活讲的。所以呢，圣殿被毁之后呢，教会就是圣殿，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神的殿，因为有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原来圣殿里面的大祭司、祭物、赎罪的羔羊，如今都被圣耶稣所代替，我们唯有靠着耶稣才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最后我们当如何行，西缅和亚拿收到圣灵的启示和感动的经历也告诉我们， 只有当我们在恒切的祷告当中，我们才能听到圣灵那微弱的声音。而当我们听到那圣灵的声音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轻易消灭圣灵的感动，而要顺着圣灵行事。因为加拉太书六章八节告诉我们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顺着圣灵撒种的不但可以自己收获永生，又因着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新的生命，同时我们也能够为神所用，一起来建造教会，和弟兄姐妹一同奔天路。感谢神，是我们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再一次认识我们主耶稣和他的工作，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律法、圣殿和圣灵。求神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都顺着圣灵行事，就必从圣灵收永生。就像接下来的回应诗歌听了千万声音雷鸣中所唱到的，现今的心造何等的满足安息稳固并喜乐，因着他得救恩受福，不再受苦，不再受缚。让我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归给那做宝座的羔羊。求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